好，弟兄姐妹好，希望你们听到我讲话哦。
弟兄姐妹好，希望你们都听到我的讲的说话。
PowerPoint 都看到是吧？
大家都看到这个 PowerPoint 了没？
好，很好。那我们今天很高兴哦，今天是父亲节哦。
今天很高兴，今天因为是父亲节。
所以我也就是祝所有父亲节父亲啦父亲节快乐啊。
咁喺呢度亦都祝所有嘅作为父亲嘅父亲节快乐。
那我常常在父亲节咧，是想有什么我们是可以感恩的。
我常常都喺父亲节里边去思想有咩我哋可以感恩嘅。
那我觉得第一个方面就是为了我们有天上的父我们有神，我们去感恩咯。
第一我谂到嘅就系我哋就因为有着我哋天上嘅父，我哋去感恩。
然后呢，就是我们很好的天父赐给我们地上的父亲。我们也就是深深的感恩。
因为我们有好好的天父赐给我们有地上的父亲，我们应该为此去感恩。
然后呢，我们更需要呢去为那些在现实里面没有父亲的人，或者得不到父亲的爱的人去祷告。
我们也都为到在现实里面已经没有父亲或者得不到父亲的爱的人去祷告。
因为我们的神说他是一个 father of the fatherless。就是说没有，他是就是没有父亲的人的父亲。
因为我们的天父都是那些没有父亲的人的父亲。
所以呢，我们真的要为这些人祷告。
所以我们特别要为此去祷告。
希望他们找到神。
希望他们可以去找到这位神。
最后呢，真的要为姐妹也献上感恩。
最后特别都为到姐妹献上感恩。
这些神呢，使用这么多姐妹来扶持，来支持。磨练我们弟兄
多谢神去特别让到姊妹去扶持去磨练弟兄。
没有姊妹的支持呢，我们作为弟兄作为父亲的也没有能成长的怎么好。
冇咗姊妹的支持，我哋作为父亲的我哋都好难去成长得咁好。
好，那我们呢先有一个开始祷告，好不好？
我哋先有一个开始祷告。
感谢赞美主，让我们可以同看你的话语。
感谢赞美主，让我哋可以睇你的话语。
神啊，今天你要给我们看一个很宝贵的经文。
神啊，你今天要给我们看一个很宝贵的经文，
非常重要的经文，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经文。
求你保守我们，我们的心真的被你打开。
主啊，求你保守我们的心真的被你去打开，
以致我们今天更加认识耶稣基督。
我们由今天起更加去认识耶稣基督，
让基督在我们的心里面做工，
让基督在我们的心里面去做工，
透过圣灵去提升我们的眼光，提升我们的生命，
透过圣灵去提升我们的眼光，提升我们的生命，
也让我们有认罪的心，
也都让我们有认罪的心，
以致我们真明白上帝你的奥妙，
以致我们真正明白到上帝你的奥妙。
感谢赞美主，
感谢赞美主，
那高峰主的名求
来奉主名靠。
Amen。 好啊，很高兴呢再一次来到自己的教会跟大家分享神的信息。
好高兴再一次来到自己的教会去向大家去分享神的信息。
那我有一个新的发型是不是
我有一个新的发型是不是
希望这个发型不会影响你们听到了
希望这个发型不会影响到你们的听到
我今天会讲哥罗西书。
我今天会讲的是哥罗西书
第一个讲题呢就是讲这个基督得着超人的眼光
个讲题是讲藉着基督得着超然的眼光
只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信息了，
其实一个很简单的信息
就是讲基督的超人性或者超越性
就是讲到基督的超然性或者超越性。
那我哥罗西书呢有写过四个讲，就是四个讲道一个系列的
我在哥罗西书里面写过有四个的讲道，一系列的四个讲道。
那我希望将来有机会再跟大家分享剩下的系列
希望在将来有机会再向大家去分享剩下的其他的系列。
那我们讲到眼光是不是
咁我哋讲到眼光系咪
眼光很重要哦
眼光好重要系咪？
是不是？就是看你怎么看这个事情
就是看你怎样去看这个事情，
或者说你用什么角度去看这个事情，
或者是说你用什么角度去看这个事情。
所以同一个事情可以有很多不同的人的角度眼光，是不是？
啊，喺一个事情里面，我哋可能会从好多唔同人或者唔同嘅眼光角度去睇。
啊，特别我们说2020年发生这么多事情啊。
特别我哋讲到2020年里面，我哋发生咁多嘅事情，
真的好像可以用很多不同的眼光去看这个事情。
真系可以讲到可以用好多唔同眼光去睇啲事情。
啊，但今天希望透过经文本身啦。
但希望今日透过经文嘅本身。
啊，让我们重新呢去有从基督而来的眼光。
让我们重新可以可以从基督而来的眼光去看。
啊，当我们认识基督的超然性的时候呢，我们就有从基督来超然的眼光。
当我们认识到基督的超然性之后，我们就会可以拥有从基督而来的超然的眼光。
啊，所以可能没有我之前讲到那么活泼了。今天真的我们可能要从经文本身去出发啊。
可能我今天的讲道就没有以前的活泼，因为我们要由经文里面去出发。
好啊，那个眼光很重要，所以我们古代啊买花瓶啊，这个眼光很重要，很多假货。
咁眼光好紧要啦，好似我哋买古董花樽咁啦，我哋都要用眼光去睇，因为有好多嘅假货，
对不对？你去买菜也有眼光，是不是？你买西瓜也有眼光。
你去买菜啊，或者买西瓜都要有一个眼光去买。
啊，那啊你啊，很多人说最重要的眼光就是啊，你要啊娶一个好的老公、好的老婆，是不是？
有些人说最重要的眼光是你要娶一个好的老公，
好的太太，
或者娶一个好的太太加一个好的老公。
这个照片不是真的了，这个是我讲一个讲座原生家庭的时候，这个一个 example， 就是一个假例啊。
这个其实不是一个真的照片来的，是我做一个讲座，一个原生家庭的讲座，一个例子的照片来的。
啊，但是我们婚姻啊也很考我们眼光，我们常常说，是不是？
但是我们的 婚姻都很靠我们的眼光，我们经常都是这样说。
啊，所以通常去访问结了很久婚 的人呢，就是说衰佬啊，早知是这样我就不嫁给你了，就早知是你我就不嫁给你了，是不是？
我们如果有时访问了结了婚耐一点的人，他们可能说啊，早知你这么衰我就不嫁给你了，他们可能会这样说。
啊，这个挺很多眼光。啊，这个是一个日本的一个艺术叫 Kintsugi 啊。
这个是一个日本的艺术叫 Kintsugi。
啊，他的做法呢很特别啊，他就是有一些，例如说一个碗，它烂了。
佢嘅做法好特别啦，就系、是、一个碗系已经烂咗啦。
啊，破碎了。
已经破碎咗啦。
啊，然后呢，他会用一些金啊的成分呢，把那些破碎的部分粘回去啊。
但系佢就会用一啲金将嗰啲破碎嘅地方去粘翻起嚟。
那么通常呢，这些艺术品呢，比没烂的时候更贵的。
通常这种的艺术品呢就会比起它未烂之前会更贵。
而且因为它是随意打烂的嘛，所以呢每一个的风格跟收补回去的那个结果都不一样的。
因为它是随意的打烂的，所以每个收补完成之后呢每个都有不同的样子。
这个破碎重建之后比原本的更宝贵。
这个破碎了重建之后是比原本的更宝贵。
啊，所以很多时候真的看你用什么眼光角度去看，是不是？
所以很多时候都是看你用什么眼光角度去看，是不是？
很多人我们说，哎，这个是烂的，这个没用的。
很多时候你会觉得说这个烂了就没用的了。
有些人是觉得，哎，如果能收补能恢复那就更宝贵。
但有些人可能会认为如果能够收补能够恢复的话可能会更加宝贵。
回到哥罗西书啊，
我哋翻翻哥罗西书。
哥罗西书呢是保罗写了一封书信，很特别的书信。
哥罗西书是保罗写的一封很特别的书信。
非常非常有趣。
是很有趣的。
那这个是一开始头几节的经文。
这个是开始的头几节的经文。
那我们时间关系就不全读了，我读第一节跟第二节好不好？封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和使徒提摩太写信给哥罗西的圣徒，在基督里有忠心的弟兄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归于你。
时间关系大家就睇了。
好，那这个保罗写信呢很特别的，他基本上把整封信的主题呢在从头子节呢都已经列出来了。
保罗写信很特别的，他在信的头几节就已经将这个信的可能的内容已经写出来了。
那哥罗西书有趣的地方在哪呢？
哥罗西书有趣的地方在哪呢？
啊，那个时候只是保罗是在监狱里面啦。
佢写信嘅时候，其实保罗当时系喺坐紧监嘅。
那保罗呢是没有去过哥罗西教会的。
当时保罗系冇去过哥罗西教会嘅。
啊，哥罗西教会也不是保罗建立的。
哥罗西教会亦都唔系保罗建立嘅。
所以基本上呢，哥罗西跟保罗的关系都是那种听闻、风闻有保罗这种名宣教士才认识保罗的。
其实保罗同哥罗西嘅关系其实好似建基喺一个佢哋净系风闻有保罗呢个宣教士嘅咁嘅关系里边。
那他们的连接点在哪呢？
佢哋嘅连接点喺边度咧？
啊，有一个信徒在以弗所教会的。
其实有一个信徒佢喺以弗所教会嘅。
啊，就叫以巴弗。
叫做以巴弗。
啊，他呢啊，就是认识保罗，保罗也认识他。
他们两个都是认识的，即是保罗认识他，他又认识保罗的。
那以巴弗呢信了主之后呢就回到哥罗西去传福音了。
以巴弗信了主之后就 回去哥罗西去传福音。
这是他的故乡。
哥罗西就是他的故乡。
然后呢就很感恩就有福音传道，然后慢慢教会就起来了。
好感恩呢，就福音传道之后个教会慢慢建立起来。
但是呢，哥罗西教会呢也跟其他教会一样发生一些教会的问题。
但是很可惜，哥罗西也都跟其他教会一样发生了一些教会的问题。
虽然又增长又有信心。
虽然是有增长有信心。
但是呢还是有一些内部的问题。
但是仍然是有一些内部的问题。
有一些信仰的问题。
有些是信仰的问题。
那我可能以后有机会再讲。
可能以后有机会我再同大家。
那这个以巴弗呢就带着这些问题呢这个代表哥罗西教会去监狱里面找保罗了。
以巴弗就带着一些问题代表哥罗西教会去到监狱里面去找保罗。
然后呢保罗呢就写了这封信。
然后保罗就写了这封信。
有可能是给以巴弗回去了，给哥罗西教会。
有可能就是答以巴弗回去给哥罗西教会的。
可能是其他人，
或者可能是其他人。
不过反正保罗都因为以巴弗告诉他教会的情况，虽然保罗没去过，也不认识这个教会，但是写了一封信给这个教会。
但是保罗就是听到以巴弗将哥罗西教会的情况带给他之后，保罗就写了一封信回翻给哥罗西教会。
那这个跟为什么要讲呢？因为其实这个跟哥罗西书呢整个主题是很有关系的。
为什么要这样说呢？因为这个是讲到哥罗西书成个主题很重要的一个关系。
如果你不知道这个 fact， 那你就很难看得懂哥罗西书的。
如果你不知道这个原因的话，你很难去明白这个哥罗西书的。
所以大家记得就是保罗只是跟哥罗西教会是不认识的。
所以大家记住保罗其实对哥罗西教会是不认识的。
第二点讲一下这个有趣的事情啊。
第二点想讲一个有趣的事情、就是、
可能大家有些人是知道的，
可能有些人都会知道的了。
以前那个时代呢，写书信给一个教会呢，
在以前的时代去写一个书信给一个教会的
不是像现在一样一个 email， 然后这个 BCC 就是广发给所有人这样的
就不好像现在可以CC 即是可以转发给其他人可以这么广传
以前呢也不会用什么 notice board 把它打印出来然后贴上去，也不会这样的。
以前的时间也都不会将它印出来贴在那些告示牌上面，也都不会这样。
以前呢当保罗写完一个书信去教会会怎么处理的呢？
在以前的时候保罗写完教会给那些教写完信给那些教会之后是怎么处理的呢？
就是有一个人通常是教会领袖了
通常就会有一个人他会是教会领袖了
然后呢他都拿了这封信，
他就会拿着这封信
大声跟会众宣讲出来，
就会大声地向会众去宣读出来。
所以有时候我们看保罗书信的时候真的要全程投入的。
所以有时候我们去看保罗书信的时间我们要全程去投入的
因为那个人读出来的时候呢尽量会把保罗的这个 emotion 这个语气这个感受这个热情也会这样读出来
因为那个读书信的人会尽量将个保罗那个的感情那些情况去语气去读出来的
所以呢记得了以前呢不是看信的是听信的
所以记住了以前的不是去读信的是听信的
那在哥罗西书的主题里面呢 我都说了，保罗在一开始已经把整个哥罗西书的骨干都已经列出来了。
啊，头先讲到保罗系一开始已经将整个哥罗西书嘅骨干已经列咗出嚟噶啦。
啊，我用了其他很多颜色了，就是说你说神啊、基督啊，
我就用咗好多唔同颜色 去表示啦，有啲神啊、基督啊咁啦。
啊，你说保罗啊、兄弟啊，
跟住系保罗啊、兄弟啊。
啊，然后讲很多在基督里啊。
里面讲了很多在基督里啦，
啊，在基督里的丰盛啊，
在基督里的丰盛啦，
啊，这个主题呢，基本上都是能归纳成为四个方面了。
啊，这些主题可以归纳成四个方面的，
就是啊，刚才说呢，神跟基督是父子的关系，
就是神同基督啦，就是父子的关系，
啊，非常亲密的关系，
是一个很亲密的关系，
啊，基督是从神而来的，
基督是从神而来。
啊，第二呢，就是保罗跟弟兄姐妹、跟圣徒或者教会的关系。
另外就是保罗同弟兄姊妹同圣徒喺教会的关系。
啊，第三呢很重要啊，都是保罗常常说在哥罗西的，在基督里的。
第三好重要咧，就是讲到在哥罗西的，在基督里嘅。
啊，然后呢，最后有一些比较散的主题，但是是围绕了信心、爱心、盼望、真理跟丰盛。
啊，跟住嚟就有啲比较散嘅主题，就讲到信心、爱心、丰盛啊等等。
啊，通常是讲到在基督里面的啊表现啦。
啊，通常讲到就系喺基督里边嘅表现。
啊，所以呢，啊，你明白这个背景之后呢？
所以你明白到呢个背景之后，
你看今天有啊看了你的经文，我希望会带给你比较立体的感觉。
我希望你今天看回这个经文的时候会带给你一个比较立体的感觉。
啊，我们刚才已经读了这个十五节到十九节。哦，
刚才我们已经读过十五至十九节。
那此事呢，在教会传统或者说圣经传统来说呢，会给他一个题目叫基督颂赞。
啊，在教会的传统里面会将这几节经文会标立为一个叫基督的颂赞。
啊，那这个是很厉害的。
啊，这个很厉害的。
啊，基本上呢，因为这个在原文呢是用这个啊诗篇的题材写成的。
啊，因为在原文里面呢，它有一个用诗篇的题材去写成。
啊，所以不要觉得保罗只懂写那些逻辑性很强的，例如说罗马书哦。
啊，唔好净系以为保罗净系识一啲逻辑性好强，好似罗马书咁样。
啊，保罗在很多书信都写很多诗的。
啊，其实保罗在很多信里面都写咗好多诗嘅。
啊，这篇被誉为在保罗书信里面啊写的最好或最重要的一个诗篇了。
啊，呢篇被誉为在保罗很多书信里面是最重要的一个的
诗
篇。
啊，那通常我们叫基督颂赞，就是赞美基督的。
啊，通常我们叫它做基督颂赞，用来赞美基督的。
啊，只是讲基督的超越性嘛。
是讲到基督的超然性。
啊，那我们今天都可能要想了，到底我们信主一段时间了，
我们今天可能要想回我们已经信了主一段的时间。
啊，其实我们有没有觉得这个耶稣基督其实是很超越的？
其实我们有没有觉得耶稣基督是很超越的？
还是觉得其实也差不多？
还是我们觉得都是差不多呢？
还是基督真的是超越到我们不能想象的一个方面？
定是基督已经是超越我们可以想象的一个方面呢？
那到底基督的超越性在哪呢？
到底基督那个的超越性在哪里呢？
那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
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
那基督超然性里面常常第一点我们去看到的都是第十五节。
在基督的超越性里面，第一点我们看到第十五节那里。
啊，都是说爱子是哪看不能看见至神的像，是手生的。
他那里讲到爱子是哪不能看见至神的像，是手生的。
啊，在一切被造的以先，
在一切被造的以先。
其实基督的超越性或超然性呢是有很多点的。
啊，其实基督的超然性超越性是有很多点的。
那今天跟大家分享三点好不好？
今天只是跟大家先分享这三点。
那第一点呢，就是基督的超然性啊，创造的超然性。
第一就是基督那个创造的超然性。
很多时候呢，我们都会忽略基督创造的超然性。
很多时候我们都忽略了基督是创造的超然性。
当然我们能理解，因为在我们很多时候的理解都是神创造这个宇宙万物，是不是？
啊，我哋好多时候我哋理解就系神创造宇宙万物，系咪？
这个是当然的。
呢个系当然嘅。
但是我们再回到经文的时候呢，我们清楚的看到。
但我哋翻到经文嘅时间，我哋清楚嘅睇到。
如果你还记得我们读的哪个经文？
但如果你仍记得我哋所读嘅经文。
是讲了16到18节，
在16至18节嗰度。
你说十六节一开始说，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
十六节一开始讲到，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
这个他就是耶稣基督咯。
那个他就是指耶稣基督。
所以如果你去把经文总结一下的话，
所以如果你将这个经文去再总结一下的话，
通常有这个 pattern 啊，就是我常常说是汉堡包的 pattern。
通常都有那个层面，就好像一个汉堡包的一层一层的。
所以你看到他说到一切都是在耶稣基督在一切被造的以先。
那里讲到耶稣基督是一切被造的以先。
然后最后一句你看到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
最后那里讲到是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
那中间呢就说了三点非常重要，大家要记得哦。
中间佢讲咗三点好重要，大家要记住嘅，
就是这个创造这个世界是靠他造的，
就系讲到创造呢个世界系靠他做的，
容易理解的翻译就是在他里面造的，
或者容易啲理解就系讲到在他里面做的，
也是借着他做的，
亦都系藉着他做的，
也是为他造的，
亦都为他做的，
那这个就很超越我们平常。的理解哦，有些时候，
这个就好超越我哋平常嘅理解，
这个很重要，所以这个我们看到的一个世界，我们看到的这些都是靠着基督做的，借着基督做的，也是为基督造的。
所以我哋再睇翻呢个世界时间，我哋要知道喺佢里边做嘅系藉着他做嘅，系为他做嘅。
那我们当然要解释守生是什么意思了。
当然我们也都要解释守生的意思。
守生那个原文非常简单，守就是第一。
在守生的原文里面很简单，守就是第一。
有 比一切都优先首先的意思。
是比一切都优先首先的意思。
第二是生。
第二是生。
生呢只是一个关系的从属的关系。
生是一个从属的关系。
就是说这个基督跟神这个生命的关系是完全连接的，
是讲到基督跟神是这个生命是完全连接的，
他们的属性是一模一样的，
他们的属性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呢这个守生呢都是这个意思，
所以这个守生的意思就这样了，
一切之间也是呢父子的关系是很密切的，
在一切之先也是父子的关系是很密切的，
那在这个里面呢，我们今天就看到保罗很清楚说，我们这个世界是靠着基督造的，借着基督造的，也是为基督造的。
在里面我们很清楚保罗讲到就是，这个世界是在他里面做的，是藉着他做的，为他而做的。
那这个就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眼光哦。
这个就给了我们一个很重要的眼光。
原来我们所经历的这个世界呢，是靠着基督做的，借着他做的，也是为他造的。
原来我们所经历的这个世界是在基督里面做的，是靠着他做的，是藉着他做的，也都为他而做的。
所以呢，是有一个很重要的目标原因，有一个 purpose 在里面的。
所以一个很重要的目标原因在里面。
而这个 purpose 呢，是跟基督有直接关系的。
这个目的是跟基督是有直接的关系。
保罗之后就说了这个万有这个词语哦。
保罗之后讲到万有的这个词语。
就是万有呢，他后面经文有解释是什么意思，就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有位的、住址的、执政的、掌权的，这就是等等等等。
在后面就讲到万有的这个解释，就是在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者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
谢谢啊，翻译辛苦了。那这个万有啊，不要看小这两个字哦。
所以万有你不要看小这两个字。
其实万有就是所有的意思了。
万有就是所有的意思。
超越历史时间的控制。
就是超越了历史时间的控制。
可 可能是我们看到的都是这个人类层的。
啊、所以我们、或者是我们所看到现在我们人类的这个层面的。
或者是灵界的，我们看不到天上的。
或者是我们 在灵界里面，我们在天上的。
但是经文经里说，耶稣基督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
但经文里讲到，就是耶稣基督就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都是靠他而立。
简单来说，就是耶稣基督是超越万有的。
简单来讲，就是讲到耶稣基督是超越了万有的。
当有这个认识之后呢，我们自然而然就应该产生一个眼光、哦
啊、当我们有这个认知的时间，我们 自然地就会产生了一个眼光。
如果基督真的超越 万有的话，那他都是完全掌权的、
啊、就是如果基督是超越万有的话，他就是完全掌权的。
所以当我们知道这个真理之后，我们应用到我们的生活里面，那个就不得了了、
啊、所以我们知道这个真理之后，我们应用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面，这个就不得了了。
也很困难，
也都很困难。
因为在 reality， 在现实里面，我们很多时候其实都活不出来耶稣是超越万有的、
啊、因为在现实里面生活里面，我们很多时候都活不到出来、这个基督是超越万有的。
啊、举个例子、哦、
我们举个例、
啊、在新约里面，耶稣跟门徒在、船上面，在海上面，是不是、
啊一个例子就是、在新约里面，基督和门徒就 在海上的船上、
啊、就是 平静风和浪嘛，
他当时是平静风和浪。
那你还记得那个故事？因为很大风浪，所以门徒很害怕、哦
啊、你可以、记回这个故事，就是当时很大的风浪，门徒都很害怕。
我很喜欢这些风浪故事的，
我很喜欢这些风浪的故事、
啊、那你看到这门徒很害怕、哦、
你看回这些门徒其实很害怕。
那所以你看这些经文的时候，最需要问的就是、为什么他们这么怕呢、
啊、我们看回这些经文的时间，我们、要问的就是为什么这些门徒这么怕呢？
或者说你问他应不应该怕呢？
或者你会问他应不应该要怕呢？
然后你再问，如果你是船上面的门徒，你会不会怕呢？
然后再问，如果我自己都在船上的话，我自己会不会怕呢？
肯定怕呀，
肯定会怕啦。
你看到风浪他们说什么？我们快死了、
啊、他们看到风浪的时候他们说什么呢？他们说 我们快死了、
啊、所以怕是很正常的。
所以怕是很正常、
啊、怕是我们要面对的挣扎 跟现实来的、
啊、怕是我们要面对的挣扎和现实来的、
啊、他们当然有点不一样，就是说耶稣是跟他们在同一条船上面了、
我听不到你最初、
耶稣跟他们是在同一条船上面、
啊、耶稣跟他们是同一条船上面。
那、当时耶稣在睡觉嘛，
但当时耶稣在那睡觉嘛，
是不是？所以门徒很害怕、
啊因为耶稣睡觉，所以门徒就很害怕。
在我们生命里面，我们常常也觉得耶稣基督在睡觉的。
在我们生命里面，我们常常都觉得耶稣基督在睡觉。
在经文里面很常强调的就是说了、就是在当我们跟耶稣基督在同一条船上面的时候，
在经文里面常常强调到，就是当我们跟耶稣基督在同一条船上面的时候，
因为耶稣基督是超越万有的，超越大自然的这些风浪、
啊、因为耶稣基督是超越万有，超越大自然，超越这些风浪的，
所以呢我们是不用惧怕的。
所以我们是不需要惧怕。
所以当我们真的明白基督的超越性，
所以当我们、真正明白基督的超越性，
第一点是在创造的超越性。
第一点就是在创造的超越性、
啊、我们就明白其实神 基督真的完全掌权的。
那我们就明白到其实神基督是完全掌权的，
以致我们遇到这些风浪，
以致到我们遇到风浪，
那些我们会感到合理的感到惧怕的风浪，
或者是、那些我们遇到的时候，我们、感觉合理要去惧怕的一些风浪的时候、
啊、我们都知道神掌权，
我们要知道神是掌权，
以致我们的眼光都被改变了，
以致我们的眼光是被改变了、
啊、不单单看到风浪，
我们不只是在那里看那些风浪，
而是看到原来基督是在跟我同一条船上面的，
而且是看到基督是跟我同在同一条船上面的。
那我们也可以有一个超越的眼光，这个信心的眼光，
我们也可以有这个超越的眼光，一个信心的眼光、
啊、所以第一点呢， 你看到这个表，就是你如果明白基督创造了超越性，你就知道神掌权，也知道有一个信心的果效在里面。
所以如果你是明白到基督的超然性，你就知道是神掌权，也都有这个信心的果效。
好了，我要讲快一点了。那第二点呢，要跟大家说的是什么呢？
第二点要跟大家讲的是什么呢？
那保罗继续说守圣，是不是？
保罗继续讲到守圣。
然后他讲到基督也是教会全体之首。
他讲到基督也是教会全体之首。
那当然，为什么他是教会全体之首呢？
但为什么他是全教会之首呢？
不单单他有创造的超越性。
他不单只是有创造的超越性。
保罗继续解释，因为他在死里面首先复生，使他凡事都可以居首位。
保罗更加去解释到，因为他在死里面首先复生，使他凡事上是居首位。
这个凡事跟万有是差不多的意思了。
凡事和万有其实是差不多的意思。
所以他是能够成为我们教会全体之首，是因为耶稣基督死而复生的福音。
他之所以是成为我们教会全体之首，就因为主耶稣基督在死里面复生。
所以第一个想提到基督的超越性。
所以第一个我们讲到基督的超越性。
第二个
第二个讲到基督的超越性，
就是再创造，或者人说是归回的超越性。
讲到再创造就是归回的超越性，
是什么意思呢？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们跟神因为我们犯罪的缘故已经完全分离了。
就因为犯罪缘故，你同神是完全分离，
跟本身创造那个源头我们分离了，
跟我们那个创造的源头我们已经分离了。
但是因为耶稣基督的爱，
但是因为耶稣基督的爱
他愿意在十字架上面为我们死而复活，
他愿意在十字架上为而死然后复活
都是在从死里死里首先复生的，
就是讲到那个从死里首先复生的
以致呢我们可以重新有机会透过耶稣基督能回到神的心意跟创造里面，
以致到我们可以重新去透过耶稣基督可以回回到神创造那个原先的心意里面
我有一次听一个非常有名的大学里面一个哲学的一些辩论
有一次我听过很有名大学里面的哲学讲到一个神学的辩论
他们讲到耶稣的复活重不重要，
他们讲到 的问题就是讲到耶稣的复活究竟重不重要，
那个无神论者就说我觉得耶稣复活跟我们今天的生命今天的生活跟人类一点关系都没有
那些无神论者讲到耶稣基督的复活根本就跟我们今天的生命我们的生活是无关，
那另外一个就是呼教学的学者呢
是什么学
护教学
护教学另外一个护教学的学者就这样讲，
他就说我从理性上是不能介绍你这个理据的
他讲到我在理论上
不
可以接受你的理据的
因为呢你看人类历史所有人都在面对死亡，
你看回人类的历史所有人都在面对死亡，
所有人都想解决死亡，
所有人都想去解决死亡，
找到这个 solution 找到这个解决方案，
去找到这个死亡的解决方案
无论是不死或者慢点死也想找到一个解决方案，
无论是说不死或者是想慢点先死都是想找到一个解决方案，
因为我们都明白什么是 人死如灯灭嘛，是不是就是死了都没有了
因为很多人认为都是人死如灯灭，就是死了就没有了，
所以我们人类历史无论是哪个年代哪个时代到现代也是想解决死的问题
所以在我们人类历史里面无论是哪一个年代都是那些人都是想去解决死的这个问题，
但在这个2000多年的历史里面
但在这2000多年的历史里面，
就所谓文明的历史里面
所谓我们的文明历史里面
只有耶稣基督这个人
只有耶稣基督这个人，
或者这个神
我听不到，
或者是这个神
或者这个神
他提出了这个解决死亡的方案，
他提出了解决死亡的这个方案，
他不单提出方案，
他不单只要提出方案，
他用自己来证明这个方案，
他用自己去证明这个方案，
就是他自己可以从死里复活，
就是他自己可以从死里复活，
以后我们透过他相信他的人也可以这样子，
以 以后我们透过相信他的人都可以 同样这样。
所以如果他就说，如果我们今天觉得耶稣基督的死而复活跟我们是没有关系，其实这个是非常不合逻辑的。
所以如果我们今天觉得耶稣基督的死而复活跟我们没关的话，这个是非常之不合逻辑。
所以我们明白基督能再创造或归回的这个超越性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们要知道基督的创造或者归回的这个是一个很超越性的。
然后保罗继续说了一个我们需要学习的眼光。
另外保罗继续讲到另外一个我们要学习的眼光。
因为耶稣基督这种再创造的超越性。
因为耶稣基督在再创造的这个超越性。
所以十九节这样说，因为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在他里面居住。
所以他跟着这样讲，因为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在他里面居住。
这个丰盛呢，就是因为耶稣基督我们才能得到这个丰盛的生命。
这个丰盛就是因为耶稣基督我们才能够得到这个丰盛的生命。
在二十节这样讲，
在二十节这样讲，
既然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并借着他叫万有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了。
二十节讲到，既然藉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便藉着他叫万有无论地上的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了。
这个就是说我们因为基督跟神重建一个完整的关系，
都是讲到因为基督同神已经重建一个和好的关系。
所以今天我们很多人想寻找真正的快乐，
所以今天我们有很多人要寻找一个真正的快乐
我们有些人说寻找真正的喜乐，
或者有些人会说寻找真正的喜乐，
或者我们想找到真的心灵的那个满足，
或者会是讲到我们要找回那个真正的心灵的满足
哈佛大学呢做了一个75年的，我不知道现在是不是80年的一个研究
哈佛大学做了一个75年或者现在是讲到80年的一个研究，
他就 一直track 他的track 就是他就跟着他的这些 sample 就是这个研究的对象
他就一直是跟着这些研究的对象，
那就是调查题目是有什么元素让这些人开心或者不开心，
他的调查的元素就是有些什么东西是令到这些人去开心或者不开心。
他整个这么多年的研究结果呢，他发现原来那些很开心很快乐的人呢，
他这么多年的研究结果就是那些很开心很喜乐的人呢
都不是因为有钱，
都不是因为有钱，
都不是因为有房子，
不是因为有屋，
也不是因为没有房子，
也都不是因为没有屋
原来是因为有好的关系，
原来是因为有了好的关系
所以有好的关系呢，这个直接影响到他心里面的这个快乐不快乐，
就有了好的关系影响到他们里面心里面究竟有没有快乐。
如果连人与人的关系都对我们这么重要的话
如果人与人之间都的关系对我们这么重要的话，
而我们也知道基督有创造的超越性，
而我们也都知道基督有创造的超越性，
有破碎之后让我们重建的超越性，
还有破碎之后让我们重建的超越性，
以致我们可以跟创造我们的那个神重建关系，
以致到我们可以跟创造我们那个神去重建关系，
因着基督我们可以有个亲密的关系，
因着基督我们可以有个亲密的关系，
这肯定是我们其实人类最需要寻找的最终的喜乐跟满足，
这个就是我们人类要最终所寻找的最终的喜乐和满足。
所以我们看到基督有这个再创造的超越性，我们就看到一切的丰盛都在基督的福音里面，
所以我们看到基督有这个再创造性，我们知道一切的丰盛都是基督的福音里面
我们生命才真的能活出真正的满足跟喜乐，
我们的生命才能够真正活出真正的满足和喜乐，
不是说我们人生都没有困难了，
不是说我们人生没有困难，
我们有的时候还是很不满足的，
有时候我们可能仍然是不满足
我们做基督徒有的时候也不太开心的，
有时候我们做基督徒都做得不开心的
但是当我们一回想到原来基督有这个超越性，
但我一回想到基督有这个超越性，
一想到基督因为爱我们的缘故有给我们这个福音，
一想翻基督因为爱我们缘故给我们有这个福音，
就好像哥罗西教会一样，
就好像哥罗西教会一样，
就好像我们今天的教会一样，
就好像我们今天教会一样，
让我们才能真正的活出满足跟喜乐，
我们才能够真正活出满足和喜乐。
啊，这个是我小女儿，
啊，这个是我细女，
啊，她很搞笑的，
啊，她很喜欢搞笑的，
你看这个照片知道她搞笑是不是？
啊，你睇翻呢张相，你知佢好搞笑。
啊，他啊，近来啊，跟我有一段啊经历。
佢最近同我有一段经历。
啊，当他之前呢四岁的时候呢，他很喜欢玩具，新的玩具。
啊，喺四岁之前咧，佢好中意啲新嘅玩具。
然后他有一个恩赐，都是他很烦的。
就一个，佢有一个恩赐就系佢好烦。
他会不断跟你讲话。
佢不断同你讲嘢。
啊，一直模拟，一直讲啊。
一路咁讲，一路咁讲。
啊，但他也很可爱嘛。
但因为佢亦都好可爱。
所以你就一直要听他讲啊。
所以你一直要听住佢讲。
所以有段时间，不知道为什么，他就好像生命里面每天都需要有一个新的玩具。
吓，有一段时间佢唔知点样，佢生命里边就好似每日都有一啲新嘅玩具。
每天都说爸爸 ，I need a new toy, I need a new toy。
佢每日都同爸爸讲话，我要一个新嘅玩具，一个新玩具。
那你作为家长肯定不能这样子啦。
吓，作为家长嘅肯定唔可以咁样啦，系咪？
啊，然后呢，他好像每天都好像不太开心的样子。
然后佢每日都好似唔系咁开心咁。
啊，后来咯，我就啊祷告啊，求神给我智慧。
吓，后来我就祷告啦，求神俾我有智慧。
那神就说：你跟你女儿也一起祷告吧。
神就同我讲：啊，你同你个女一齐去祷告啦。
然后我就跟他一起祷告啊。
然后我就真系同佢一齐祷告。
啊，我求神给他真的看到真正的喜乐，喜乐不在于玩具。
我求神就让他可以看到真正的喜乐不在于玩具。
哎呀，人生没有这么顺利的了，弟兄姐妹。
人生真的没什么顺利的，弟兄姐妹。
那我女儿也很聪明。
我的女儿都很聪明。
自从那天祷告之后。
自从那天祷告之后。
她就更相信耶稣了。
她就更相信耶稣。
所以她每天的祷告是什么呢？
所以她每日的祷告怎样呢？
哎呀，是 Jesus, I know you love me. Can you give me a new toy tomorrow?
他就说，啊，耶稣我知道你爱我，求你明天给我有新的玩具。
哎呀，学得真快啊。
他真的学得很快。
然后呢你就知道不行啊。
啊，你就知道。
然后我要跟他解释不是这样子的。
我要跟他解释不是这样的。
但奇妙的事情呢总是需要时间才发生的。
但奇妙的事情总要时间才可以发生。
有一天他突然过来跟我讲。
有一天他突然过来跟我讲。
他就说。
Oh,
Daddy,
Daddy,
I don't feel like I need a new toy today. 我不知道我今天，他说我觉得我今天好像不需要新的礼物了。
他就讲到我今天，我觉得我不需要新的礼物了。
然后我就说，哎，为什么呀？
我就问他为什么呢？
他就说，
他就说，
Because I have joy when Jesus is in my heart.
他就讲到，我有满足，我有喜乐。因为耶稣在我的心里面。
所以你不知道真的不是人的工作。
你知道这些不是人的工作。
啊，当然我也很感恩了，因为我不用花钱买礼物了。
啊，当然我也很感恩，我不用再花钱买礼物。
但是这个从玩具到真正的喜乐不是人可以解决的。
啊，但是从玩具得到快乐到真正的喜乐不是人可以 去解决。
我们成年人也一样哦。
我们已经是成年人了，都是一样。
特别爸爸做男人很明白，我们心里面都有哪些玩具，很想要的玩具。
作为我们爸爸，我们成年人，我们心里面都有些很想要的玩具，是吧？
我们都有很想要的东西。
我们都有很想要的东西。
所以我们一同学习明白基督，以致我们能明白，from toy to joy， 其实是很满足的一个事情。
所以我们都一起去学习怎样去放那个玩具到满足下这个事情。
我要讲最后一点了啊，这是基督的超然性。第三点我只能轻轻地提到了啊。
我要讲到第三点，就是基督的超然性的第三点，我只能轻轻地提过。
就是基督不但有创造的超越性，有再创造或归回的超越性，也有和好的超越性。
基督是有创造的超越性，也有再创造的超越性，还有和好的这个超然性。
啊，你可能说和好算什么超越性啊？
和好，你可能会说和好是什么的超越性啊？
那你看这个世界，
你看这个世界，
你看现在这个世界，
你睇現今呢個世界。
你再看這六個月就好了。
你睇翻呢過去六個月就好啦。
多不和好啊！
有幾咁唔和好咧？
不單單是世界哦。
唔單止呢個世界。
人跟人之間的關係啊。
人同人之間嘅關係。
人跟世界的關係啊。
人同世界嘅關係。
非常的不和好。
非常嘅唔和好。
你基本上看到现在事情，你就真的是开始越来越相信这个末世，所以耶稣再来的日子更靠近了。
你睇翻呢事情，你更加相信这个末世，耶稣基督翻嚟嘅日子更加近。
真的不和好，
真系唔和好。
而且我们知道，不是我们能付多少努力都能扭转这个方向的。
而且我哋都知道，唔系我哋系可以付出几多努力可以扭转嘅呢个方向。
你看。国与国之间，
你睇国与国之间，
越来越敌对，
越嚟越去敌对。
所以和好的福音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和好嘅福音系非常之重要。
靠人的努力是不能达到和好的，
系靠人嘅努力系唔能够达到和好嘅。
特别与我们想神跟神的关系和好，我们只能透过耶稣基督超越性，能回到上帝那里。
特别我哋同神之间和好，我哋只能靠耶稣基督嘅超越性去翻翻神嗰度去。
所以经文说，耶稣基督用十字上所流的血，我们借着基督蜗牛都跟自己和好了。
所以经文系咁讲到十字架即耶稣基督藉着十字架上所流嘅血便藉着他同神去自己去和好。
以前我们都是与神隔离的。
以前我哋都系同神去隔离嘅，
心里面跟神为敌，
心里边系同神为敌。
但是因着神爱的缘故，
但系因为神爱嘅缘故，
他知道唯一拯救我们人的方法就是和好。
佢知道我哋唯一拯救人嘅方法就系和好，
而且他用了基督，
而且佢用咗基督，
在十字架上完成这个救恩，
喺十字架上去完成呢个救恩。
透过耶稣基督，我们可以这样的再来到神的面前。
透过耶稣基督，我们可以再一次去来到神面前。
在这个经文里面呢，有两个方面大家要认识。第一是已然性。
在经文里面，我们有两个方向，我们需要认识的。第一个是已然性。
那就是其实大家很熟悉的神学叫 already but not yet， 是不是？
就是大家很熟悉的神学，就是已经但未还未。
所以在和好的超越性里面有两个层面，第一就是已经发生的。
所以在和好的层面里面是有两个层面的，是第一就是已经发生了。
然后呢，因为这个就是透过耶稣基督，如果我们相信他的话，我们就可以回到神的面前。
就是透过耶稣基督，如果我们相信他的，我们就可以回到神的面前。
我常常说但如今这三个字是非常关键的字。
但是我常常说到但如今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字。
马丁路德他就说他自己最喜欢的三个字，又翻成中文，就是但如今这三个字。
马丁路德我最喜欢他说的三个字，即是翻成中文之后的三个字是但如今。
就是没有基督跟有基督是完全两回事。
就是没有基督和有基督是完全是两回事。
如果我们没有基督的时候还觉得其实也 OK 了，还能和好了。
如果我们没有基督的时间，我仍然觉得是 OK， 可以和好的。
我们都看不到基督的超越性了。
我们就看不到基督的超越性。
已经有基督，这个才是和好唯一能完全发生的唯一机会。
是有基督才可以有一个真正和好，可以真正发生的一个机会。
没有基督，这个是不能成就的。
没有基督，这件事是不会成就的。
但经文同一时间也提到未然性。
在经文里面也都同时间提到一个未然性。
他跟你说要恒心，要根基稳固，要坚定不移，以致我们不会失去福音的盼望。
在经文里面讲到有恒心，根基稳固，坚定不移，不会失去福音的盼望。
所以这个我们都知道，我们还没完全的已经完成我们的这个信仰的路。
我们都知道我们还没完全去完成我们那个信仰的路。
所以我们常常要说我们要追求成圣，是不是？
所以我们常说到我们要追求成圣，是不是？
啊，我们可能不到基督再回来那天，我们也不能完美了。
啊，我们可能是未到基督回来之前，我们也都不能够是完美的。
我们还有很多地方要学，更来啊，更越来越像耶稣基督。
我们有很多地方仍然要去学习，越来越去似耶稣基督。
所以我们所以保罗这里提醒我们啊，这个我们也在信仰在福音里面，在纯正的福音里面，我们要恒心，要根基稳固。
所以保罗提醒我们，在个真正的福音里面，我们有恒心，要有根基稳固，
以致我们不会失去我们的盼望，
以致我们不会失去我们的盼望。
然后保罗加了一句，他说我保罗也做了这福音的执事，
然后他加了一句，我保罗也做了这福音的执事。
这个是很宝贵的信息啊，这个不是我的信息，这是保罗的信息。
这个是一个很宝贵的信息，不是我的信息，是保罗的信息。
如果我们看永恒啊，跟追求成圣这两个其实是非常极端的观念来的。
啊，如果我们看
永恒
和追求成圣，其实是一个两件事来的。
如果你听起来好像理性上是没可能合在一块讲的，
你听上来可能会觉得没可能是合在一起来讲的。
是真的，
这个是真的。
Already but not yet， 你用人的眼光是很难懂是什么意思。
如果你用人的眼光的话，这个真的很难去明白是什么意思。
在世界上你找不到另外一个例子是能让你更明白 already but not yet 是到底是什么一回事。
在世界上你找不到第二个例子去让你去明白到一个已经但是还未的例子。
你可以翻成已然但未然、
或者讲到是已然或是未然的意思。
留意这点、保罗的意思是说，在唯有在基督里面这两个好像很相对的东西才能合一、
保罗这个讲到就是唯有在基督里面这个好像很相对的东西在基督里面才可以合一。
你不用基督的眼光是看不明白这个神学的，
你没有用到基督的眼光，你看不明白这个神学的。
以致最后保罗做了写了怎么带断一个基督颂赞之后，他做了这一句总结、
以致保罗最后、做完这个基督颂赞之后，他做了这个总结、
我保罗也做了这个福音的指示。
他讲到我保罗也都做了这个福音的执事、
执事可以也可以翻译成仆人啊，
执事也都是翻译成仆人啊。
不是说现在我们执事都是仆人啊，是在当时候那个 context 这样翻的。
不是说我们现在的执事是仆人，是当时的那个翻译都是这样的意思。
执事原文，执事这个字原文就是仆人啊的意思。
执事这个字的原文就是仆人。
保罗说我是福音的仆人。
保罗讲到他自己就是福音的仆人。
再翻得狠一点就是保罗是福音的奴仆。
再翻得狠一点的就是讲到保罗是福音的奴仆。
他完完全全是属于福音的。
他完完全全是属于福音的。
这就是他的使命。
这个就是他的使命。
所以保罗在他哥罗西书在第二章讲讲他服侍的使命之前呢，
所以保罗在哥罗西书第二章讲到他服侍的使命之前、
非常感恩的一段我再次分享、
非常感恩的一段我再次去分享。
他就说了基督的超越性，
他讲到基督的超越性。
因为明白基督的超越性是所有人去服侍神或者有使命的大前提、
讲到、基督的超越性就是所有人要服侍神，讲到基督的、大前提之前，
你才能真的明白我们人生的使命是什么。
你要先至会明白到我们人真正的使命是什么、
所以如果归纳我今天怎么漫长的讲到为一个图画的话、
所以归纳我们今天、所讲的讲到做一个图画的话，
当我们有基督超人的眼光，
当我们有基督超人的眼光，
有三点，有创造、被创造、再创造跟这个、和好、
有三点就是创造、再创造和和好。
看到基督的超越性，
我们看到基督的超越性、
我们真的有从基督而来不同的眼光，
我们真正有从基督而来不同的眼光、
以致我们可以有信心、有喜乐、有盼望，
以致我们真的有信心、有喜乐、有盼望、
最后呢，我们真的要成为福音的执事，
最后我们才可以成为福音的执事。
好了，在玩之前我分享这一段、 的马丁路德的故事。
最后在完之前，我想跟大家分享这个马丁路德的故事。
我觉得马丁路德是把这段经文的精髓都能带出来了。
我觉得马丁路德可以将这个经文的精髓可以带出来。
啊，这个是马丁路德被人抓去教廷被审问的时候。
这个就是马丁路德当时被捉到去教廷被审问的时候。
啊，因为大家都知道啊，马丁路德当时就是投诉或者说反对公开的天主教有很多违反圣经、违反福音的一些很多教导了。
因为当其时马丁路德是公开了天主教有很多违反圣经、违反神的教导的，
那他就被抓去审问了，
然后他就被捉去审问。
那个时候是很大很大很大的事情了，
当其时一个很大的事情。
那马丁路德就当然是提出我们要硬性称义了，大概是这样。
马丁路德当然提出的就是我们应当是因信称义，大概就是这样。
所以当他审问的时候呢，马丁路德就讲了这一句影响历史世界的这段话。
当审问的时间，马丁路德就讲了这段说话是影响了现今世界的。
他就说，教皇，不是教皇，那个教宗那个时候就审问他，就说，如果你再不收回你的说话，那你就要受到很大的惩罚。
那个教宗当时就跟他说，如果你不收回你的说话的话，你将会受到很大的惩罚。
可能是坐牢，可能要死，不知道。
可能要坐监，或者要被处死。
然后马丁路德就说了这句话。
然后马丁路德讲这句说话。
他基本上，我大概翻译了，就是如果除非你能提出合乎圣经，或者说合理性的论点。
或者我大概这样翻译啦，他讲到除非你能够提出合乎圣经的论点。
跟我在理解圣经，从圣经里面知道的看到的，跟我的良心所知道的不一样。
跟我在圣经里面所看到的，所了解到的是不一样。
跟同埋良心啦。
同埋良心是不一样。
我是不会收回我的话。
我是不会收回我的话，
因为这样做不单单不明智，也很危险。
因为这样做不单止是不明智，也很危险。
求神帮助我。
求神帮助我。
阿门。
阿门。
然后整个你知道归正运动就慢慢开始了。
然后整个的归正运动就开始。
马丁路德就是看到了基督的超越性。
马丁路德就是看到基督的超越性，
而且他知道这个超越性超越所有其他东西，
然后他知道这个超越性超越了所有其他的东西，
所以他能因为这个，
所以他就因为这一样东西
也能活出一个超越的生命，
他也都能够活出这个超越的生命，
超越他面对的困难，
超越了他所面对的困难，
超越他面对的恐慌，
超越了他所面对的恐慌。
他那个时候是面对在上的、在下的、执政掌权的、所有宗教的领袖的人的压力。
当时他所面对的是在上的掌权的、在下的或者是所有的人的一些的压力。
就等于他在面对万有的压力。
就等于他面对万有的压力。
但他看到基督的福音是超越万有的，
但是他看到基督的福音是超越万有的。
你知道真正的剧情是怎么样的吗？
你知道那个的剧情是怎样？
其实呢，马丁路德这个审问是审问的第二天。
其实他是审问马丁路德是有第二天的。
这个是第二天来的。
这个是第二天来的。
第一天是怎么样的呢？
这个第一天是怎样呢？
他们也是问同一个问题，马丁路德，你愿意收回你说的那些话吗？
他们也都是问同一个问题，就问到马丁路德，你愿意收回你所说的说话吗？
马丁路德第一天没有那么神勇的，勇敢的。
马丁路德第一天他没那么神勇，没那么勇敢的。
他就说，因为他很害怕。
他就害怕，他就这样说。
他很害怕，他好像门徒在船上面那个害怕。
他就是当时门徒在船上面的那种害怕感。
他就说，你能给我24小时吗？
他就说，你可不可以给我24小时呢？
24小时之后我再答复你。
24小时后我再答复你。
然后他就用了个24小时的祷告。
然后他就用了24小时来祷告。
迫切祷告。
迫切的祷告。
在恐慌里面祷告。
喺恐慌里边嘅祷告。
他祷告了一天。
佢祷告咗一成日。
一整个晚上。
成个晚上。
到了第二天。
去到第二日。
面对这个情况。
去面对呢个情况。
他有从神而来的勇气。
佢就有从神而来嘅勇气。
他看到基督的超越性是超越这些一切，甚至他要死。
去看到基督的超越性，超越了这一切，甚至他的死亡。
然后他说了这段话，影响世界历史的一段话。
然后就讲了这段影响世界历史的一段话。
所以我觉得我们真的要开始慢慢的认识基督的超越跟我们什么关系啊？
所以我们真正要明白到基督的超越和我们有什么的关系。
当我们有从基督而来的眼光，可能我们看这个世界，看人的生命就有点不一样。
如果我们有从基督而来的眼光，我们可能看到自己的生命或者看这个世界是不一样。
当很多人只看到破碎的一面，
当很多人只看到破碎的一面，
我们却因着基督看到受苦的一面。
我们因着基督，我们看到他受苦的一面，
修复的一面，修复
的一面，修复了的一面。
而且被修复、被修补之后，更有价值、更美丽的一面。
而且是被修补之后更有价值更美丽的一面。
不是人的缘故。
不是人的缘故。
是因为基督的缘故。
是因为基督的缘故。
因为福音的缘故。
因为福音的缘故。
好，我分享到这里。谢谢大家，我们一同祷告吧。
是，我们一起祷告。
主啊，感谢赞美你。
主啊，感谢赞美你。
给我们这么宝贵的经文。
给我们这么宝贵的经文。
主啊，很多时候我们真的忘了基督的这个福音的存传更重要。
好多时候我们都忘记了基督福音的成全和重要。
求你保守我们今天从经文里面再一次认识到福音的真实跟你的超越。
求你真的让我们今天透过这个经文从一次认识到基督那个的福音的超越性。
在哥林多后书你这样说，
在哥林多后书这么讲到，
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
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已成新的了。
我们都很熟这段经文，
我们都很熟这段经文。
但求神不要叫我们忘了看十八节之后那一节。
求神让我们不记得看十八节之后那一节。
你说一切都是出于神，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
讲到这一切都是出于神，藉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
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
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
就像保罗所说的一样，主啊，我们真的要成为福音的执事。
就好像保罗所讲的，主要让我们都是可以成为福音的执事。
以致福音成为我们的所有。
以致到福音成为我们的所有。
感谢赞美主。
感谢赞美主。
因祷告奉主的名求。
我们这样祷告奉主名求。
阿们。
阿们。
好，谢谢。